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晚间，美国众议院公布最新版国防授权法案，规范五角大楼2026财年的预算使用及政策方向。法案涵盖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作战和印太地区军事部署等重点议题，并针对中共和俄罗斯的防御策略进行加强。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将川普总统的15项行政命令纳入法律，并将终结五个大楼的觉醒派思想，加强边境安全，振兴国防工业基础，落实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议程。法案将拓展美国反无人机防御与新技术，投资造船业，加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并为美军人员加薪 4%。 法案亦都纳入多项有关科技与武器发展的条款，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该法案还授权在2026财年对台湾军援可达1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他已经在那个礼拜完成自己名下大豆农场的出售，从而消除在农业政策与贸易决策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贝森特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谈及美国农民在当前贸易环境下所面临的压力。他提到自己曾经涉足农业行业，经营一座大豆农场，并补充说，我刚刚在这个礼拜根据道德协议完成了该农场的出售，因此已经完全退出农业行业。之前有媒体报道，贝森特在北达科他州持有价值高达2500万美元的大豆和玉米农地，每年可产生约100万美元租金收入。鉴于财政部在贸易和农产品政策上的关键影响力，该类资产被视为潜在敏感利益来源，因此他今年1月入国时所签署的道德协议明确要求脱离这些农地持有权益。贝森特在8月曾经表示，他已经完成协议要求的 96% 资产出售。礼拜一，美国新任驻丹麦大使、PayPal 联合创始人豪厄里首次访问了格陵兰岛，双方承诺将加强双边关系。格陵兰岛因为具有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正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关注。豪厄里当日会见了格陵兰外交部长莫茨费尔特和丹麦政府代表，并出席了双方联合委员会会议。委员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写话，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强大而且前瞻性的关系。声明补充话，美国和格陵兰期待在未来一年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并加强联系，支持北极地区的安全繁荣。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有意购买格陵兰岛，但丹麦和格陵兰政府都排除将该岛让给美国控制的可能性。莫茨菲尔特说，美方关于格陵兰的讲法在当地居民中造成不确定性，他强调了与美国重建信任的必要性。礼拜一，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再次爆发冲突，两国都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泰国军方宣布出动战机轰炸柬埔寨军事目标，回应柬埔寨向泰国平民区发射 BM-21 火箭弹。泰国军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约7点，泰国乌文府春波崖后边界地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一名泰国士兵丧生，4人受伤。之后，泰国战斗机攻击了柬埔寨多个目标，压制敌军攻势。但柬埔寨国防部声称泰国讲法不实，并表示泰国军队在当日早上约5点率先对柬埔寨军队发动攻击，在此之前仲曾经连日挑衅。目前边境两侧的学校和医院都关闭，平民被疏散。今年7月， 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爆发冲突，最终是川普总统和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斡船下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两国边境一直保持关闭，泰国在11月暂停执行停火协议，并指控柬埔寨在边境放设新地雷。日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上个礼拜六中共战机歼15在冲绳岛附近海域两次用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军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声明说，礼拜六下午约4:30左右，在冲绳岛东南方向的国际空域，一架由中共辽宁舰起飞的歼15战斗机间歇性用地雷照射了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战斗机。自卫队飞机当时正在执行防止侵犯领空的行为，之后在约两个钟头之后，在同一空域，一架由中共辽宁舰起飞的歼15战斗机再次间歇性地用雷达照射这架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防卫省首次披露这类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礼拜日对这事件回应说，这些雷达照射是危险行为，日本已就此事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中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近期中共当局由于财政吃紧，企图通过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来弥补财政缺口。据称今年前11个月，中共税务部门共查处1800多名商高人员。所谓商高是指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包括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或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人群。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思由礼拜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3904户高风险加油站，查补税款41亿6300万元，查处1818名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商高人员，查补税款15亿2300万元。除了明星网红之外，今年以来一些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籍员工亦被要求就他海外收入向中共官方报税。据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练奇峰表示，今年6月国务院公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后，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家境内外平台企业履行了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礼拜日，川普总统宣布一项价值12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支持美国农民。川普在白宫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财政部长贝森特、农业部长罗林斯都出席了会议，部分农民出席了川普宣布这项纾困计划的活动。据白宫官员早前透露，他们当中包括种植玉米、棉花、高粱、大豆、水稻、饲养牛只以及种植小麦和马铃薯的农民。白宫发言人海利表示，这项援助表明了川普对农民的承诺。川普在会议上说，没有关税这笔钱就不可能实现。今年虽然美国农民获得创纪录丰收，但中共当局在秋季停止收购美国大豆，使美国农民损失几十亿美元。据纽约邮报报道，来自爱荷华州的第五代农民霍卢布在会议上告诉总统知，12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对全美农民来说就好像提前过圣诞节。他亦敦促川普进一步减少繁文缛节，以帮助生产汽油、乙醇混合燃料 E15。当地时间礼拜一，日本青森县近海发生7.5级地震，之后日本东北海岸部分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1:15，震央位于日本海岸约70公里地方，深度约为53公里。日本气象厅一位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未来几日内仍然有可能发生更强烈的地震。综合媒体报道，地震影响下，东日本铁路公司的东北新干线福岛新青森段上下行列车已经暂停运行。日本当局已经下令疏散约90,000名居民。青森县有2700户家庭遭遇停电。当地消防部门透露，青森市的一栋住宅在地震后发生火灾。北海道地方政府说，地震后两人因跌倒而受伤。气象厅表示，可能有高达3米的海啸袭击日本东北沿海地区。北海道、青森县和岩手县都发布了海啸预警。午夜前，青森县陆澳小川原港和北海道蒲川港观测到40厘米高的海啸。美国娱乐媒体行业正陷入一场可能改变荷里活格局的并购战。星期一，派拉蒙公司发动价值1,084亿美元的全现金公开收购，意图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正面挑战华纳与网飞先前宣布的价值720亿美元的交易。网飞上个礼拜宣布与华纳达成收购协议，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制片厂和流媒体资产。该消息震撼荷里活，引发业界对产业前景和多元创作生态的担心。川普总统表示，网飞如果并购华纳可能会造成问题，因为网飞将掌握的影视市占率过大。这项交易随即受到竞争对手派拉蒙的强烈反击。艾里森星期一直接向华纳股东发起每股30美元的全现金竞争性收购邀约，试图绕过董事会，将并购战推向高潮。与网飞收购提案不同，派拉蒙最新收购计划包括华纳旗下的 CNN、TNT、TBS 和 Discovery 等有线电视频道。星期一，川普总统表示，他这个星期将签署一项行政令，用于建立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同一规则，避免各州对 AI 技术设置不同的监管政策。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帖说，我这个星期将签署一项同一规则行政命令，你不能够指望一家公司每次想做些什么都要获得50项批准。即将出台的这项行政命令标志着川普试图为美国 AI 行业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避免不必要的监管。随着 AI 技术发展迅速和快速普及，已经促使各州制定政策以保护公民免受潜在危害。目前国会尚未就联邦监管框架达成一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星期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已经看过 AI 行政令的草案。他说有些州想对这些公司进行严密的监管。总统承诺要发布的这项行政命令将明确规定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只有一套规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